刚刚下课的时候有同学提说就是问我说，我们杂含经很少看到这些端正法学习的内容，对不对？都是讲无常苦无我的啊。那我们要知道，因为四部阿含哈，它每一部的重点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如果要全部的杂含经学完的话，就是类似现在上课的情况，我们就是一部经一部经这样看啊。那如果是你们要了解说，哎，我要怎么修啊，或者是从基础的端正法开始学这样，那如果要类似这种次第性的教学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每一部经上的了，就是他只可以挑一些经，然后呢他会找其他的中阿含啊别的阿含来补充杂阿含没有讲到的部分。所以你们要改变上阿含的方式吗？还是要这样接着上，这样子上啊？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课程哈，是杂阿含经，所以我虽然有跟大家说导师的汇编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汇编，但是汇编它跟杂阿含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汇编它本身有瑜伽师地论的注解。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它是瑜伽行派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的主题本身，如果我讲的这个课程本身是用杂阿含经论汇编，那可能就是经论都要看。那如果我的题目本身是杂阿含经而已，那我就可以选择性我要不要看论的部分，因为论它的说法每一家都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课其实也是很头痛的你知道吗有时讲太多不同的注解，大家就无煞煞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虽然知道，但是我们不全部提供出来那让大家先了解这个经文我们有很重要的讨论呢，我在引这个资料，像待会我们就会看到有一部经，我就引了好多资料给大家。那一部经因为它影响大圣的空很深远，所以我就引了很多资料，其他的我就只有看经文好，那我们来继续看182页二义契经。那这一部经也是用词也是有一点奇特大海经，那也是佛说的。你看所谓海，海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认为的大海小水但是杂阿含经本身导师的汇编呢，他这里这一句话是导师的标斗是这样非圣所说海大小水耳，这样就导师的汇编的用词是这样这句话非圣所说海逗号，然后呢大小水耳，大小水就是大的湖大的海还有小的河流就大水小水，就世间人所说的海呢，是这种有形的这种海水，但是圣人所说的就不是，下面就是我们所要看的了佛陀说眼是人的大海，眼睛眼根是人的大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外境的色就好像波涛汹涌这种就是它好像那个浪花，若能堪忍色，如果能够克服或者是征服色波涛者，就是这个色境的这一种浪花的话，那就能够渡过眼的大海能够渡过眼根的大海。那眼根的大海有什么这么难渡呢？就是因为这个大海它会有海浪，有漩涡，有种种的恶虫。这个诸水恶虫是什么呢？ 就是水的那些动物啦，像角鱼啊、鳄鱼啊这种啦。它这里的虫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虫啊，就是这一种啊，这种水里面的动物，还有罗刹，还有水鬼。罗刹跟水鬼跟女鬼呢，在杂含经感觉上是有两相，两相罗刹跟女鬼，但是在那个相应部哈、哦，它只有一相，就是女罗刹。她是女鬼哦，女罗刹，所以她跟杂含有点不同。嗯，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佛陀讲眼睛就好像大海，耳朵也好像大海。这个大海就是会让我们产生烦恼的一个境界，它有海浪啊，有漩涡，有这一种动物，有罗刹，有女鬼，它会阻碍我们到达彼岸啊。如果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对于这个色尘的这一些海都不能够让我们产生烦恼的话，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渡过六根大海，这样明白吗？啊，嗯，他这里的其实他这部经的用意就是讲这样而已啊。那我们看下面的偈颂。大海巨涛波，恶虫罗刹步，难渡而能渡，即离永无余啊！能断一切苦，不复受余有。水之波涅，永之波涅盘，不复还放欲啊！所以在这部经，佛陀是说，虽然六根大海啊很难渡啊，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要断除这些苦呢，不要再受轮回了，要波涅盘了，所以我们啊不要再放逸了。他讲啊，还是虽然这个是大海，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要游过这个游泳池都很辛苦了，对不对？你要游过大海，那更加辛苦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强大的精进力才可以啊。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二一八经啊。我们书本是183啊。这部经佛陀说啊，我今当为汝等啊，我为比丘们你们说苦集道机跟苦灭道机，就是苦集跟苦灭这两个，就是集跟灭啊。那什么是苦集道机呢？道机就是方法啊，道路啊啊。苦升起的道路，就是我们六根对色尘产生触，产生受啊，受之后如果不如实了之，就会有后面的一组产生了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这个就是苦集。这一部经开始呢，就跟我们的十二因缘连接得很像了，有没有啊？连接得很靠近了啊。什么叫苦灭道机？苦灭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根净识，然后有触，触灭啊，这个就是重点了。大家把触灭哈、啊、圈起来，触灭则受灭，受灭后面的生老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全部灭，这个叫做苦灭。所以苦灭呢，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它是触灭才苦灭，触灭才苦灭，就是根净和合三世和合的三世所生的触。但是这个触灭呢，其实在我们凡夫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根净和合本身就有触嘛，就一定会有触。所以触灭是什么意思呢？啊，触灭是什么意思呢？无明灭啊、哦！哇，你们的智慧都很厉害呢。这里的触灭啊，是指确实是指那个它要转成明触啊，啊，无明触灭，然后转成明触嘛，啊，那后面的苦就不会有。那另外一种呢，我看到后面哈、啊，大家翻开189页哈、啊。189页的第二行， 189页的第二行，翻到没有？书本182页的第二行，六入处灭则处灭，有看到吗？所以这个有没有找到哦？189第二行，第二行有吗？189页第二行，六入处灭则处灭，有吗？所以处灭呢，它是要六根灭哦，它意思是六根即灭了，处就灭，后面才存大苦俱灭。所以如果是按照后面这个来看的话，它这里的处，我们前面183页这个处灭呢，它不是只有这一部经哦，它后面好多部经都是如此说的。杂含218经啊，218这一部经讲的处灭呢，它对应相应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里的处灭呢，我觉得啦，有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刚刚同学所讲的，它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明灭啊，无明处灭，无明处灭，然后就转成明处啊。这是一种啊，一种解释啊，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如刚刚我所举的那个189页，有没有？书本189页这边他说是六入处灭，有没有？六入处灭，然后才这个处灭啊。所以他不是只有这一部杂含经，他好多部杂含经都是这样说，但是他对应的相应部哦，对应的相应部他不是这样哦，不是在处灭的，相应部是爱灭。所以相应部跟它差蛮多的，相应部呢它的是爱灭然后才苦灭，这样它前面还是有触受啊，触跟受等等啊，然后才爱灭则苦灭，这样。所以相应部跟我们杂含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应部是直接是讲爱灭而已，他没有讲到触灭，这样，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说明哈，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留意的地方哈，为什么我比较没有一开始就说这个就是明处呢？主要就是因为在北传的阿毗达摩啊，像大毗婆沙论。他们说明处，谁才可以有明处呢？圣者，圣者才可以有明处。我们凡夫不可能有明处，他讲啊，我们凡夫都是无明处啊。所以我就没有一开始就讲这个啊。不过如果是说啊，真的有人可以修行到明处，那我觉得是可以了哈。那另外一种就是六入处灭 啊，你六根如果即灭了，你的处当然就没有了，就是你已经解脱了嘛，好，那这个就是218经。那219经我们来看下面哈，涅槃道基哈，就是涅槃啊，体证涅槃的这种方法啊，他说也是观察六根啊无常，还有呢根净识处受啊，全部都是无常，这个就是证得涅槃的方法。涅槃道基就是证得涅槃的方法。所以你在阿含经杂阿含经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断烦恼的方法，有时候它就是从六根根净识和处这一边是下手观察的啊，有时候他讲一个无常也能够证得涅槃，有时候讲无常苦无我，对不对？你看下一部经就讲无我啊，我们看书本184页220经，220经这一部经就讲无我了 啊，你看哦，他说佛陀告诸比丘说，是去涅槃道基。哎，这个是去感觉好像就是，如果你一文解读的话，哦，就是相似去入涅槃的方法，有没有？你会用中文的解读感觉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哦，在相应部不是哦，相应部是有益哦，有就是有帮助你证得涅槃的道路。这个是去，大家不要用中文这样子来解释，可能会我是觉得不太对呀，啊。啊，如果你对应相应部的话比较合理，相应部是把这两个字翻译为有益，有帮助证得涅槃的道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去呢就是有益，有益于证得涅槃的道路，啊，所以那个道基就是方法嘛，啊。那这里所讲的这部经的重点就是无我非我，有看到吗？啊，所以前面一经讲无常，这一经讲无我，啊。那 我上个礼拜呢就跟几个，啊，居士呢在聊天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有聊到说我们在读像读杂含经，你会发现诶，佛陀说法有些经文好短哦，有没有？那义理呢，它的道理呢很多又重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经文那么奇特，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跟他解释说，我说如果是以我了解了，啊，我的推测啊，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以前没有网路嘛，没有录音嘛，没有录影嘛，所以呢佛陀没有办法说，哎，我已经讲过的哦，你自己去参考那个 YouTube 就可以佛陀没有办法这样啊，所以他只好又再重复再讲一次。所以佛陀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众生讲重复的东西是很正常的，啊，那有时候就略说，啊，因为他的根基听 略说他就可以懂了，就略说，啊，那他却无常，啊，那佛陀就跟他讲无常却无我，佛陀就跟他讲无我，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经文出现才会那么多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如果是在佛陀的那个时代，哦，如果这些经所结集的这些经真的是佛陀当初是讲过这么多经的话，你会觉得我们的世尊是一个悲心很重的一个圣者，重复重复的讲，哎，我问你啊，如果是别人你的小孩或者你的学生是这样叫你， 你讲了无常，第二天他说，哎呀老师我昨天没有来请假，请你再讲一遍，我看你讲了第二遍还可以，哦，第三遍你可能就说你自己去读，我不讲，啊，你看佛陀他的那一种，如果你用我们的这种想法去推测佛陀的这一种忍耐力，啊，耐力还有这种悲心是很难想象，啊，而且他就是重复的这样教导，啊，我们说叫做什么，啊，毁人不倦、啊，毁人不倦，对，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二二一经，啊，去一切取道基经。佛陀说什么是去一切道基，一切取道基，那去就是去向嘛，啊，一切取道基，道基就是方法，啊，那什么是去向于取着的，啊，取着的方法，你看很好笑，既然佛陀也会讲这种，啊，取着，这个取就是取着嘛，啊，所以你看他下面的经文就是提到说，根净是处受爱取，啊，所以这个取呢就是，啊，执着的一个方法，趋向于执着的方法，啊，所以这里的取就是取着的意思。那第二段呢，他就是说断 断除一切取啊，就是根净是处，处灭则受灭，有没有？处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所以断一切取的方法就是处灭。所以你看，他很多杂阿含经都是从处灭这边开始的啊，就是我是觉得难度蛮高的，处灭啊。我们六根对六境不要有触的话，除非我们就是没有六根嘛，就是六根灭，就你触灭咯，对不对？不然你看我们连睡觉都那么多触，你意触啊，有没有啊？就很多做梦也做不停啊。我就遇到有一些老人家，他跟我讲，他说年纪大哦，做梦哦，做到早上睡不起来哦，啊，越到早清晨呢，他做梦越多。啊，所以呢，有时候就睡过头啊。我不晓得会不会跟年龄有关系，但是他这样讲之后，我是觉得，哎，可能我们要留意哈。好，再来下一经啊，222经。那这里佛陀说，我们要了知一切知法，还有事法啊。那这一部经很简要了哈。佛陀说，眼是知法、事法，色、眼、识等等都是知法、事法，所以我们应该要了知、要认识的就是这一些啊。根净是一直到受。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223经。223经，佛陀告诸比丘说：“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边啊。”佛陀说：“我没有讲。”我不会说你有一法不知不是能够解脱。那哪一法呢？就是我不说于眼不知不是而得究竟，然后色眼识触受不知不是而得究竟，就是根净和合触受了啊。如果这一些法都不知道的话，不可能得到解脱，白话讲就是这样啊。那224经啊，也是差不多啊，就是一切欲法应当断啊。哪一些欲会让我们产生欲望的法呢？就是这一切啊，就是根净是触受啊，会让我们产生一切欲贪欲，所以我们要断啊。所以你看这些经义都很简要哈。好，我们来看186。225经，佛陀说：“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那这一法也是根净是触受这些法。所以一法不是只有一个哦，它是说这一群这一组的法，你如果不知道是不能解脱的啊，就是到受这一边啊，根净是触受啊，到受这一边，如果你不如实了知，是不能够解脱的。好，再来下一经呢，就经文是很特殊的啊，226经，你看这里的经文是有点特别的啊。有点特别，他应该要跟下一经一起看啊。我们把经文稍微看了两经，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图哈。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们应该要断一切计，这个计当然就是计着嘛哈，计着。一般我们讲，即运计我，有没有啊？即运是我啊，断一切计。那什么是不计呢？就是不要计着于我是色啊，我是色身，色啊，这里的色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感觉是六境哈、啊，感觉是六境。然后也不计于眼是我所，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所啊。也不基于相属，所以大家把我所还有相属圈起来，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关键啊。 所以眼根我们不执着于我、我所跟相属，那后面的也是如此。你看色、眼视、眼处、受也是不记乐我、我所还有相属。我跟我所比较好懂，相属是什么呢？应顺导师的解释是说，相属就好像部下属于上司，部下是属于长官所管理的，所以五蕴呢属于我的，就是我可以掌管这五个，五蕴是我的工具，我可以利用五蕴走路啊、吃饭 啊，这个就是相属的意思啊。那如果有这种执着，当然就是轮回嘛。反过来，如果你不执着，就是于世间无所取、无所着，自觉涅槃。所以这里的世间很明显的就是根、境、事、处、受，就是世间，对不对？那这里呢，他只有提到这一个，所以你看下面最后一行啊，提到说，如上所说，眼等不记，一切事不记，亦如是啊。所以你看，眼等诸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还有呢，色、声、香、味、触、法啊，还有眼视乃至意视，眼处乃至意处，眼受乃至意受啊。这个一切事都不执着，这个就能够解脱啊。好，那下一经我们看一下哈，下一经二二七经，这里提到也是这样的用词哦。佛告比丘，记者是病，是庸，是刺啊。我们前面有读过嘛哈，如病，如庸，如刺啊。如来已不记住。所以不执着，所以能够离病、离庸、离刺。那不执着是怎么样不执着呢？莫记眼根、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所，还有相属，也不要执着色、眼、视、触、受是我、我所相在。所以这部经讲的就比较更明显一点，因为上一部经讲的那个用词有点奇特哈，眼视触受每一个都有这三个观察，就是我、我所、相属，这三个相属跟相在不一样哦。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刻意跟大家解释，就是因为大家如果你去翻应顺导师的解释，相在的意思呢是我躺在床上，我比较小，床比较大，这个就是我在五蕴当中。如果是五蕴比较大，我比较小，就反过来。所以相在呢跟相属是不一样，相属是五蕴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可以控制这个五蕴啊。所以这里它是用相属，不是相在啊。好，那这一部经跟上一部经，如果说我们把它综合来看的话，它就是根、境、还有事、还有处、受啊，到这边了啊，至少到这边。那他这一部经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啊、每一个都要三种观，一个就是他不是我的，他不是我所，他不是相属。就是每一个都要这样观，每一个。这样可以吗？就是眼睛不是我，也不是我所，相属。这个我所哈，我所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相属呢，就是异于我。这个就是即蕴即我嘛啊。我所的话，就是我所有的话，这个就是异我，这个就是异我。 OK， 那这个是这一经的要点，跟上一经一样，因为上一部经226经感觉它的用词有点奇怪哈，我见色不计眼我所这样啊，感觉上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227经就很明显，其实它要讲的就是这种道理，从眼根一直到色境全部都要观察这三项。OK， 再来我们看228经。那228经呢，佛陀跟比丘们说有两种法，一个是增长法，一个是损减法。增长就是在根净识触受的时候呢，就是让他烦恼增长啊，所以就是存大苦聚集。那损减法就是触灭则受灭，有没有？所以你看这里的损减法跟前面一样哦，它都是用触灭的，从触灭则苦灭这边开始啊。所以它没有讲眼灭，有没有？它就讲触灭。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杂含经的翻译 有时候蛮奇特的啊。好，再来我们看188页啊，188 229经。那这一经也是很特别的啊。他提到什么呢？佛陀跟比丘们说有两种法，一个是有漏法，一个是无漏法。有漏法呢就是这六项啊，这六种啊。这是五种啊，不是六种，讲错。根净识触受啊，这五种不如实了之，它就是属于有漏法啊，或者是说它本身就是苦地啊。我们有这一些根身气世间，都是属于有漏的法啊，有烦恼有杂染的法。那无漏的法是什么呢？处世间意。处世间意就是意根嘛啊，我们讲意就是处世间心，所以意呢对应的就是法，所以它就是意识意处，你们啊产生受，都是处世间。所以无漏法它只有讲这个处世间心，我们的六根本身不能够讲处世间，因为它本来就是会生住灭的法啊，我们的五蕴啊六根啊都是会生老病死的嘛，所以这种都是属于有漏法或者是有为法。那无漏法就是只有处世间心才是啊，处世间心。好，再来我们看230经。230经是三迷离题啊，比丘啊，佛陀跟这个比丘所开示的内容。接下去好多部经都是，好多部经都是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部佛陀跟三迷离题啊，就是第二段这边提到的，什么是世间啊？什么是世间？也是这五个根净识触受，这个名为世间啊。所以六路触及就是触及。存大苦聚集啊，所以我们的六根啊如果聚集了就是会有种种的触的了，所以就是存大苦聚集。有这个有情世间，有这个六路触啊，六根我们就会有种种的触，这是避免不了啊。假如没有这六根，他说就没有后面的啊是处受，就不会有。所以大家看189页哈，189页，如果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那后面的这种处受也没有，所以称为无世间，不施舍世间。施舍就是不安立世间，不必安立了，因为它已经没有这个因缘的法。六路处灭则处灭，存大苦聚灭，这个就称为涅槃哦。如果是存大苦聚灭，没有这个六根，就是进入无余涅槃嘛。啊，进入无余涅槃，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才是存大苦聚灭。我们凡夫是 没有办法的啊，这解脱的人才有存大苦聚灭，凡夫都是存大苦聚集。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二三一经啊，这部经也是谈世间啊，也是跟同样的比丘说的三迷离题。什么是世间？为脆败坏就名为世间。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它是很为脆啊，很容易败坏的。那这里的世间讲什么呢？也是有情世间。它不是讲气世间哦，它是讲有情世间，就是眼根色尘眼识触受，这个是属于世间，是属于为脆败坏之法。我们的六根为脆败坏，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产生的触啊受啊，我们会认为它是不容易败坏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当中迷失自己啊。比如说自己受到别人的语言的伤害啊，这种苦受啊，你会觉得很真实啊，就是会放不下。这个就是因为这种你把这个受当成是一个真实的，那你当然就是在世间里面打滚哦，在这个有情为脆败坏的这种世间打滚啊，就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他这里就讲的世间都是有情世间啊，所以阿含经他比较杂，阿含经他比较不会讲气世间的，他大部分都是讲有情世间，因为这个世间是让我们轮回的根本啊。好，再来下一经也是三密离提经啊，这部经就非常非常有名了啊，我做很多补充，就是这部经。佛陀跟三密离提说啊，我们看190页哈，190页第二行，佛跟三密离提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它是空的，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为什么呢？因为此性智耳，此性智耳。白话文就是他的本性如此，本性如此，就六根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法，都是空的，他本性就是如此。所以有眼根产生的净啊，对应的净六尘，还有眼啊六识六触六受，全部都是空的，所以也称为此性智耳。这个就称为世间空，所以世间就是这一些啊，根净识触受啊，是世间。世间空就是他们的本质是空。那这一部经导师说，这个就是引申大圣本性空、自性空的一个思想的根源，就是这一部经，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203页啊，那我就引了好多导师的说明给大家看啊。第一段是《大智度论》卷31的解释，我觉得这里龙树菩萨的解释非常精彩啊，我也很喜欢这一段文。203找到没有？OK， 我们来看《大智度论》哈，卷31，性空，诸法性常空，诸法的本性，它是恒常都是空的。假业相续故，假这个假就是假借，假借业因缘相续而让我们知道它的存在，相视若不空。所以诸法呢，它都是由业力相续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不空的，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呢，它是本性是空的。他说就好像水的本性是冷的，水的本性是冷的。如果你假借火啊，用火燃烧它，水就变成热的水。火停止了，水就恢复它的本性，水就变回冷了。 诸法也是如此，没有升起的时候空无所有，它本质是空，就好像水性常冷。第二，那诸法因缘和合，所以有假有的法产生了，中缘和合而生，就好像火水呢加热之后，假借这个火的因缘啊变热，所以它就变成热水。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众缘若少若无，就是这个和合法它因缘缺少了或者是消失了，这个法又归回去无有的法，就是它又归回本质是空的相貌，就好像火灭了，水就恢复冷的本性。如经中说，眼空无我无我所，性智耳，本性智耳，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就是空无我无我所。其实这里所讲的三个，这个譬喻里面有三个层次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众缘和合，故有，这个故有，这个有就是假有啊，或者是缘起有啊，缘起生有或者是生嘛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这个如水什么呢？啊，水得火成热啊，水得火成为热的水，有没有？那第三，诸法怎么样？众缘若少若无，则无有法。众缘然后 PV 是什么啊？火灭汤冷，我们如果是说在观察法因缘本性是空，我觉得他这一个道理还有这个譬喻呢结合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譬喻嘛哈，我们说这个就是比喻啊，譬喻。诸法的本性是空的，就好像水的本性它是冷的，加热之后呢，假借这个火因缘啊，它就可以成为热水或者是热汤啊。那众缘和合的法啊，因缘和合了，它就有了，它就升起。但是因缘如果说缺少了，或者是没有了，这里少了一个字哦。若少若无嘛哈。如果中缘缺少了或者是没有了，那这个法也就因缘就消散了，此无故彼无。那就好像火啊，这一种啊让水变热的这个火啊，如果停止了，这个汤也就恢复它的本性。所以我们在平常的因缘法当中，其实你如果懂得这样观察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产生这个缘起性空的智慧，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个譬喻的实在是很好，而且是很浅白啊，可以明白吗？可以哈。如果连这么简单的都不明白，我就惨了。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我觉得他譬喻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要用在自己的身心上，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比如说啦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别人送我一个礼物，很快乐啊，别人送我一个礼物，哎，很快乐。这个感受呢，这个感受，我们如果他认为他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观察他，这个感受会让我们产生懒惰。那不只是懒惰这个礼物，我们也可能也会懒惰这个人，因为他对我很好啊。那自己本身产生的乐受也很懒惰。那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没有这种本性空的智慧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我们很容易就在生活上呢，就会在这里啊，就是落入这种我们讲的这个有漏法的啊造作啊，或者是啊这一种业缘当中去累积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当中观察到这个因缘本性空的这种智慧啊。所以我们会有这种乐受啊，其实我们不知道说，其实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也是很平静的嘛，啊，很像大海水那样平静。那有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如果说没有觉察它本性也是因缘法的话，那当这个东西消失，或者这个人变心了之后，那你可能也会又再起一次烦恼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如果懂得观察，像这个譬喻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们现在会有这个快乐是因为众缘和合嘛，别人送我礼物，所以我会有这种乐受。那你认为这个乐受永远要保持，这个人对我好永远不能变，这个是不可能的嘛。所以他才说众缘若少若无的时候，这个因缘如果他一变了啊，比如说本来我跟他很好，他突然变了啊，没有跟我再那么好了。我不会因为这种外在的因缘改变自己对佛法就失去信心。我们很多人就是把自己佛法的信念呢，就是修行的这种信心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别人呢，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的这些同参道友，如果他改变了，我们也会跟着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学习到这种智缘起性空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受因缘的改变啊。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嗯。